月九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就业到消费，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啊。第二个是中国官场危机四伏，第三个是美国收紧移民上诉机制。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二月九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司法部二月六号宣布大幅收紧移民上诉委员会的程序，把这个移民法庭败诉之后的上诉期限，先是从30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自然日，原来是30个工作日，现在是10个自然日，也就包括周末啊，并且把移民上诉案件预设为自动驳回啊，除非大多数法官投票支持重审啊。那么这件事情会在这个移民上诉委员会的新的规则将会在3月9号生效，这意味着新移民的移民官司如果你输了，你上诉的机会微乎其微啊。那新的上诉委员会的程序规定，除了少数类型，比如说特定庇护，比如说动议重开等类型之外，上诉到上诉委员会的案件不会直接进入实质性的审理，而是由上诉委员会全体法官投票是不是受理，超过半数法官同意受理，案件才会进入实质性的上诉程序，否则案件就自动驳回啊，自动驳回就是案件不会进入实质性的审理，直接就判你败诉啊。那么一旦上诉被上诉委员会驳回，那移民法官的原判决通常是递解令，就成为最终裁决啊。那递解令就立刻生效。司法部上诉委员会的新的规则已经刊登在联邦公报上，生效日期是3月9号，理由是应对上诉委员会严重积压的案件。上诉委员会现在积压的案件从2015年的37,285件增加到今2025财政年度的202,946件，暴涨了5倍啊。那么司法部认为上诉委员会目前已经没有办法对所有的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理。那么从2023年10月到去年的9月，在55,000件上诉案件当中，只有123件上诉成功，成功率只有 0.22%。所以大多数上诉结果和移民官的审判一致，所以司法部说新的上诉委员会规则可以让上诉委员会专注处理复杂法律问题的上诉案件。不过呢，批评者认为这会导致移民失去行政救济的机会，增加联邦法院的负担，因为驳回之后移民可以直接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如果上诉委员会自动驳回，那移民法官的裁决就成为最终的行政决定，那上诉人可以直接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司法审查，那这可能会比等待上诉委员会审理更快，但是呢，联邦法院审查的标准就更严格，他通常只看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程序错误，另外就是明显的法律误用。所以实际上联邦法院的胜诉难度更高，所以呢，司法部新的规定是川普政府加速移民执法政策的一个部分，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积压案件问题，实质上是大幅的限制了移民的行政上诉权利，目的就是让驱逐令更快生效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CBS 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月7号签署行政命令，限制联邦移民执法机构在纽约市的行动。 那行政令的内容包括第一，明确禁止联邦探员在没有司法部门的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联邦市，进入纽约市拥有的房产，包括学校、医院、收容所和停车场。第二，加强保护纽约市民的个人信息，防止纽约市机构收集的信息被联邦政府用于移民执法目的。第三，要求纽约市警察局、惩教局和儿童服务管理局等机构90天之内完成内部审查，确保政策符合纽约市的庇护法律。第三，成立跨部门响应委员会，以便在发生重大移民执法危机的时候协调全市的应对策略。那除了纽约市，波士顿市长吴迷2月5号签署了类似的行政令，对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行动做出限制。那波士顿周边的城市，比如说剑桥、萨姆威尔等地方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那么川普政府实行强硬的移民执法行动，那以庇护州和庇护城市现在也在想办法保护这些移民。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开始会发生越来越多的正面冲突，而且冲突变得越来越公开，而且更制度化。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纪委2月10号通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委易炼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这个谣言是什么？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易炼红落马的消息一年多就已经在网上到处都是。去年4月2号，统战部长石泰峰和中组部长李干杰职务对调。李干杰是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人。望城县是什么地方呢？雷锋的故乡，他跟雷锋是同乡。李干杰调职之后，好几名他的湖南籍高官落马。第一个就是山西省长秦湘军，4月12号，这个李干杰是4月2号对调，4月12号金湘军任上落马。金湘军是湖南永州，永州江华县，永州捕蛇者说就是永州。那当时就有消息说易炼红被调查，说法是易炼红也是湖南人，湖南涟源啊。不过消息过去一年多，这个易炼红安然无恙。但是就在前几天，网上又有消息说易炼红被带走调查。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在打击团派势力。团派势力从哪开始说呢？从2月3号海南第一中级法院判原湖南政法委书记李薇薇无期徒刑。李薇薇贪说他受贿 1.17 亿。李薇薇是06年在湖南任统战部长，当时的湖南省长是周强。周强大家知道，周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啊。那么周强在湖南任书记的时候，易炼红是省委秘书长啊。省委秘书长跟省委书记的关系是什么？那就是大管家的关系。那易炼红后来去长沙当书记，17年就去沈阳当书记，然后再调到江西当省长。那三年后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就是封疆大吏。二十大之后，易炼红去浙江当书记，本来大家都觉得这哥们跑浙江去啊，浙江是习近平的大本营啊，结果没想到24年就退了，直接退人大财经委副主委。那最近习近平动手力度很大，好像停不下来啊。那么第四呢，就讲的是有4名高官2月6号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缺席了。有人一查发现谁缺席了呢？中组部长施泰峰、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伯勇，还有一个是广西的原主席叫陈武，西藏政协主席帕布拉格列朗杰。那其中石泰峰是排名第一的政协副主席，他原来是统战部长。通常统战部长不会同时间，因为统战部管政协，统战部管政协，但统战部长因为他原来就是政协副主席。习近平派石泰峰去看着王政协主席啊。那石泰峰最近半个月来两次缺席了政协，一次是1月21号政协开一个宏观经济座谈会他没去啊，那么这一次又是啊，那么2024年2025年两次宏观经济座谈会都是石泰峰主持的，那这今年呢他就连去都没参加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施泰峰从统战部调到中组部当部长，他正在慢慢淡出政协。那么秦伯勇已经连续四个月缺席这个全国政协的会议啊。那么从去年九月开始，这个民建中央的主席叫郝明金和这个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这个秦伯勇，这两个人连续缺席了一系列的会议啊。那么包括民建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秦伯勇出现，但是郝明金继续缺席，反正民建中央应该是有事儿啊。那么秦伯勇就去年2月6号都没有参加这个政协主席会议，这是所以民建的主席跟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应该都有事儿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陈武啊，陈武是2013年出任广西主席，2020年年龄到退休，然后先是去了人大，那么到了23年就改到政协当副主席啊。那应该是博个级别啊。那陈武缺席2月6号的主席会议，并且接连缺席了这个之前的去年的4月29号跟去年的5月28号的主席会议，所以他应该可能去年的4月到5月广西的现任主席蓝天丽落马。蓝天丽落马呢，蓝天丽原来是陈武的副手，陈武的副主席啊，这是一个。所以他是不是有问题不好说啊，因为他已经退了这么久了。另外就是帕巴拉格列朗杰从去年到现在政协主席会议和常务会议都缺席，应该这次要开两会了啊，反正就帕布拉格列朗杰估计可能是身体问题啊，有可能身体问题。所以呢马上开两会了，你发现没有，中国官场现在都不大正常，你看就不出席没来开会好像就被抓的感觉。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军横跨半个地球，从加勒比海一直追到印度洋，终于在2月8号拦截了游轮叫阿奎拉2号。当时这艘游轮正在把委内瑞拉的原油运到中国去。那么阿奎拉2号悬挂的是巴拿马国旗，那1月初从委内瑞拉出发，装了70万桶的种植原油，委内瑞拉主要是种植原油。那么川普政府1月3号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把那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太太抓走了。 然后呢，这个美国能源部长莱特月7号说，美国将会无限制的控制委内瑞拉石油销售，那委内瑞拉石油销售的资金将会由美国进行监管，我不知道他凭什么这么干啊？这是一个强权的政策。那么为了保证美国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川普总统还下令对委内瑞拉实行全面的石油封锁，所以美军最近已经拦截了好几艘运送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一个是贝拉一号，11月7号在北大西洋被美军扣押，一个是奥利纳号，1月9号被美军拦截，那维罗尼卡号1月15号被美军扣押，那这次又是一艘啊。所以你说联合国有什么意义？美国现在完全罔顾这个国际法准则，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一个这样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放飞自我，啥都干，想干啥就干啥，基本上啥都不管了。这是第五、第六。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内阁办公厅2月9号发表声明，美国经巡五处负责人叫麦卡勒姆和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CEO 叫霍恩，上个星期和70多家美国大学的校长举行简报会。简报会指出，中国等国家正在试图影响美国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简报会还向大学校长们提供怎么识别、怎么抵制外国干预行为的具体指导，提供了一个指引。《金融时报》指出，这次简报会是源自于中国政府向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施加压力，阻止大学教授墨菲研究维吾尔人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屏蔽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阻断了大学的电子邮件，导致大学在中国招生困难。中国公安部前还去大学在中国的办公室盘问中国的员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英国内阁办公厅这个星期将设立学术干预举报渠道，让大学直接向安全部门，英国的安全部门举报外国政府的恐吓或者是审查企图。英国的军警五处还建立了一套体系，向大学提供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的建议。那英国教育部正在开发一个咨询服务，为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师提供应对外国干预的培训和帮助。这英国就是不一样，还是干动作非常干净利落啊。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2月8号披露了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关键证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电梯中拽拉女子的手臂，把她强行拖出电梯。女子试图挣脱却无济于事。她无助和决绝的反抗，包括她肢体强烈的拉扯，在这个视频中清晰可见。这个视频引爆了网络，唤起了人们对这起案件的记忆。2023年5月2号，山西大同一名姓吴的女子报警，说她的订婚对象席某不顾自己反对，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那么山西省高阳县法院2023年12月25号一审判决以强奸罪判席某这个有期徒刑三年，然后他提出上诉。习俗上诉一审判决之后呢，案件在网上发酵，那有人就开始同情被告啊。那有网民说，既然双方已经订婚了，男方也给了彩礼，还安排了婚期，所以呢，案件应该是情侣或者是叫什么叫未婚夫妻之间的纠纷，不是性侵案件。这个视频正好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据。当时大同市中级法院2025年4月16号驳回了席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而法治在线这段视频正好把当时的现场的情况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时的这个大同中级法院驳回的上诉是有道理的啊。我们当时的报道也是这样啊。第八，新华社报道，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应急管理厅2月9号通报，招远市叫禅庄金矿2月7号发生这个竖井坠灌事故，7人死亡。年前很多工业意外啊，坠灌就是井下升提升人员或者是提升物料用的这个灌笼在竖井中直接掉下去了啊，那么装着里面拉着人掉下去，那就发生意外。2月7号发生的事故，企业两天后才通报啊，结果死了7个人。招远市应急管理局说将会调查企业瞒报的问题。那么禅庄金矿隶属于国企招金矿业啊，招远是金矿，最有名是金矿。那么招金矿业是由招远市政府控股，在香港上市。那我们上午刚刚报道说，山西的朔州市山阴县发生这个爆炸，发生爆炸，8人死亡。所以你看，年前频繁发生这种安全生产事故啊，为什么呢？因为年前企业放假前抢工期各种安全操作时间就忽略，而且设备高负荷运转都会产生各种安全事故啊。这是第八、第九。CNBC 报道，标准普尔2月8号预估中国今年一手房市场销售同比下跌 10% 到 14%，高于标普去年10月预测下跌 5% 到 8%。 标准普尔还预测今年中国房价将会下跌 2% 到 4%， 跌幅跟去年差不多。那么标准普尔不看好中国楼市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去年四季度在进一步的下跌，没有出现持续性的反弹，只有阶段性的回暖然后再次走弱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买家信心修复明显慢于政策节奏，即便政策环境相对宽松，房贷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中国的购房者仍然不愿意买房，原因是担心房价是不是真的止跌回升啊，开发商会不会出现风险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商品房库存消化的速度慢啊，房地产公司现金回流不足，限制了新项目的开工。标普的报告说中国房市下行的趋势很根深蒂固，只有中国政府有能力消化过剩。那胡说啊，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消化过剩的这个库存啊。我发现这个西方的投行对中国政府的迷信比中国的买家还要迷信啊！这是第九、第十。日经新闻报道，稀土价格最近接连创出新高。英国调查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用于医疗器械和发光二极管的锂，2月5号涨到了每公斤425美元，比去年年底涨了 1.6 倍。用于高性能磁铁的铊啊，上涨到4000美元啊，连续两个星期创历史新高。那用于电动车的锂涨到了960美元，稀有金属镓维持在1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啊。日经新闻分析说，稀土价格创新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政府1月对日本加强居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那有些企业就匆忙的囤货啊。第二个原因是各国扩大了这个军事防卫开支，推高了国防和高端电子的需求，所以原材料也价格就上涨啊。这是第十、第十一。财经网报道， 春运第一个星期就是2月2号到2月8号，中国出境的航班前十个国家，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日本、越南、新加坡、俄罗斯，俄罗斯排在前十了啊，澳大利亚、柬埔寨、印尼。从2月2号到2月8号，中国往返泰国的航班每天是140，平均是148架次，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啊，就疫情前的水平。但是超过了去年同期啊，同比增长 0.68%、啊、跟没涨差不多啊。那么中国往返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的航班，那么同比增幅最高啊，马来西亚是增加 32%， 印尼增加 31%， 越南增加 27%。但是中国往返日本的航班大幅下跌 50%、啊、旅行社说日本市场下跌导致旅客流向东南亚市场，主要是集中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啊、那与此同时泰国市场风评好转，所以市场反弹很快。去哪儿的网站显示亚洲国家呢性价比比较高，签证也比较方便，这是中国出境游的热门地点。还有就是钱兜里没钱了，主要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就业到消费，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那么最近有一个外卖员发的视频在网上引起关注。他这个外卖员身披黄马甲。说他想起过去十年在英国留学的生活。大家一看这个视频就看发现这位外卖员从14岁就开始在英国读书，初中、高中、大学都在英国读书，大学是曼彻斯特大学的金融数学专业，大学毕业回国，结果就被裁员。裁员呢现在呢在这个做这个外卖骑手。他说起这件事情让我们想起当时大家还记得吗，前一阵子武汉理工大学有一个毕业生在小区当保安啊，他发视频说他的人生历练，结果武汉理工大学居然给他打电话让他注意影响什么，影响学校招生。结果这位武汉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居然因此丢了保安的工作都丢了。啊，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就业形势啊。那么过去就是今年比去年差啊，但是是未来五年最好的一年，大概都是这样讲啊，每年都在说这样的情况。花旗银行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影响中国 31% 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每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岗位就会出问题啊。那么在 30% 受影响的岗位当中，其中 9.6% 的就业岗位面临直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 9.6% 啊，9.6% 算下来是多少呢？ 9.6% 算下来就7000万个就业岗位。就他认为有7000万个就业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那剩下的 21.4%, 这些岗位呢因为生产效率提升，所以岗位的数量会减少。那受影响的岗位有多少呢？ 1.57 亿。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有2到3亿的人口在灵活就业。啊，你现在加上这2亿多啊，这个就业岗位因为人工智能朝不保夕。那在中国城市人口当中，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中国城市人口当中除了体制内的就业人口，没几个人能过上个踏踏实实的安稳日子。对吗？你算一下就知道。所以花旗银行的研报说，服务业和年轻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其中服务业作为传统就业缓冲器， 开始受到颠覆性的技术性的冲击，这会使得问题更加严峻。报告说，被替代的岗位是什么呢？是流水线、收银员、基础客服等标准化的岗位，而那些什么即时零售啊、技能服务啊等新的赛道正在爆发，反正我是没看见。问题是这个爆发，这个赛道爆发，谁能接得住呢？那今天我看见一个视频，看得让人很难过啊。这个视频是小两口在家里算账，准备过年啊。他说呢，这个女主说今年工资收入还不错，96500啊。那么但是呢，房贷36000，车贷21000，加在一起将近39000。这个96500一扣掉39000，然后呢一年下来水电煤气花了5500啊。他说这个女主说一年到头省吃俭用，生活费还是花了23800，所以呢这一轮扣下来剩下多少？剩下9600啊。9600的男主说，叹了口气说，哎，9600就9600吧，过年。这女主说还没完呢，水里2800，车险2100，过年了给老人给孩子买身衣服花了1000，还不敢买贵的，再扣掉乱七杂七杂八的各种费用，她说我们现在账上只剩下500多，500多怎么过年？男主都气笑了。这段视频蛮有典型意义的。以往呢，很多这个上班族呢，靠的是什么？过年靠什么呢？靠年终奖。有些地方呢，还会有第13个月13星啊，就发13个月，就是最后年终奖，有的还会发个13星，拿着这个钱过年。大部分的白领靠的是这个，因为差不多也是月光族，月光族。但是能有一个年终奖过年，回老家过完年把钱花光回来上班，以前是这样，现在年终奖想都别想，别说年终奖，别说13星，回来能上班就不错了。你这样一搞，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没钱过年，就是没钱过年。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消费不行，消费不行的原因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大家没钱了。老百姓没钱的结果是啥？老百姓没钱就是零售崩溃，零售行业的崩溃。那么最新的消息是2月份以来，上海本帮菜、小南国、上海的门店毫无征兆的停业。大众点评网上面显示，目前小南国上海的门店基本上全停了，啊，无锡、珠海有一些店还在运营，但是基本上都停了。那有消费者提前订了年夜饭，啊，500块钱年夜饭定金，然后店员给他们打电话，让他赶紧换餐厅，啊，小南国。香港上市啊，去年的中期业绩是营收1亿，同比跌44%，亏损1800万啊。企查查显示，小南国公司有一个被执行信息，执行标的是45万啊。公司还涉及多起司法纠纷。小南国也算的是餐饮行业的一代标杆了啊，一代标杆了，就跟他跟当年的这个俏江南有的，俏江南名气更大，小南国名气没那么大，但是小南国的历史时间更长啊。创始人叫王慧敏，他1987年拿他当时的婚房换了一家小店。这家小店只有4张桌子啊，这就是小南国的，这个总店啊。小南国在上海 算是高档餐厅，然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到2012年在香港上市啊。巅峰期小南国在全国有100多家门店，它基本上是上海高端的本帮菜的代名词啊。但是呢，小南国很运气不好，刚上市就碰上了习近平的8项规定。8项规定一上来，高端餐饮寒冬开始，所以他到了2013年，就第二年，他的利润暴跌99%，啊，俏江南也跟差不多，俏江南情况也差不多，啊，上市即是巅峰，啊，从此再无法翻身，啊，今年的一月份，小南国以10万美金的价格卖掉了8家核心门店，负债1.37亿的负债，把1.37亿负债一起带走，8家门店。所以当时实际上这个小南国气数已尽，有一种一个时代落幕的感觉。前几天有一条新闻，这两天我们发现事实的真相比当时的新闻更让人扎心。当时的新闻讲的是新京报有个卧底记者，调查记者发现湖北省襄阳市跟宜昌市这两个地方系统性的骗保啊，系统性的骗保，骗什么保？骗医保。襄阳是一个5-6线城市，一个城市就有20多家精神病院。这个当地的精神病院以免费由诱惑诱饵，把正常人、老年人，甚至他们医院的员工虚构为精神病人，目的是什么？套取医保资金。啊，襄阳有个红安精神病院，为他们的一个护工虚构一个精神病的这个诊断。啊，宜昌有一个叫宜林康宁精神病院，为他们的两个保安办住院手续。啊，这俩保安呢，平时呢吃住都在门岗，行动自由，只要一检查就赶紧回病房。啊，那医院呢每个月从他们身上套5000块医保。啊，这基本上我们叫一鸡两吃。啊，两个人就套10000块钱。啊，那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的真相是襄阳的这些精神病院并不是什么二道贩子，是如假包换的公立医院。原因是什么？襄阳市的财政崩溃，完全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当地政府想出精神病院骗保的招数，结果是什么？襄阳这20多家精神病院，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正常人。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底色啊！所谓的出口强劲啊，啊，电动车横扫欧洲啊，人工智能追赶美国啊，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这些事实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中国经济在日益的虚弱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人越来越穷，中国人越来越穷，中国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穷，地方政府越来越穷，就越来越穷凶极恶。中国今年税务总局它的征管重点是境外所得税的补税，是它的今年征管的重点。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下跌 1.7%， 卖地收入下跌 15%， 但是个人所得税逆势上涨了 12%。 为什么？海外征税今年还会大力的抓海外征税。那么中国政府正在搜刮他们够得着的每块铜板，当每块铜板都被搜刮一空的时候，那中国经济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在离开这个崩盘的时间就不远了。那么最近有个帖子非常的爆火，什么帖子呢？题目叫挣多少钱才顶得上公务员的稳定。 这个帖子很有意思啊。没意思什么，现在体制内特别是体制内的退休职工收入非常稳定，而且收入非常高，成为大家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所以这个帖子就很受关注。那这么算，他就按照现在公务员平均年薪12万左右测算，大学毕业就入编，工作到65岁80岁死亡，这么算下来，公务员起薪点按8万算，每年涨 3%。 那从大学毕业一直工作到65岁，他的工资收入是多少呢？743万。那么退休前年薪是30万左右，按照退休工资打八折，15万退休金一年。那么退休总收入是360万，加在一起工资加退休金1100万，整数1000万。这是普通的地方。经济发达地区重新算过，年薪25万起算，起薪按照18万来计算，也还是每年涨 3%， 工作到65岁总收入是多少？1672万。退休收入是68万，按照打八折拿15年退休金就816万，加在一起2500万。打个整数2000万。也就是说这还没有包括公务员的隐形福利，发东西啊发卡啊这都不算，也不包括他因为他的公务员的地位带来的各种好处都没算啊。就算你干工资收入，你想像公务员那么安稳，你得挣多少钱啊你才顶得上公务员的稳定。那欠发达地区是1000万，发达地区2000万。你算过没有？你算过没有？你现在挣多少钱？你怎么样才能够赶得上公务员的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量化指标。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章把社会不公归结为体制内的敲骨吸髓。这跟以前就不大一样了。那体制内的人现在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社会公敌。为啥？因为现在只有体制内人过得好，体制外的人都过得不好。所以呢，中国要是发生革命，对象一定是体制内的人。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马上过年了，我们今天公告了一下过年的一个安排，请大家去社区看一下过年的安排。基本上是美东时间大年29的直播一，我们包饺子直播啊，直播二我们就休息啊，大概是这样。那么星期二恢复正常，我讲的全部都是美东时间啊。观点：自从张又侠落马之后，中共官场斗得厉害，各大官员都是人人自危，典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啊。情况坐标河北石家庄，今年返乡潮来的比以前早，现在大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哦，回来了啊。而且晚上上下班拿快递看不到人，反而是白天排队拿快递的年轻人多了起来。我猜测是各个企业为了发工资提前放假，为了少发工资提前放假，或者企业为了生存年底裁员，否则无法解释工作日不上班的年轻人为什么多了起来啊？那就是回来过年的吧，应该是回来过年的吧。坐标山东，过年大集，全是卖家在喊话，你们是买过了还是过几天来买？ 还是今年你们就不买了，给句话好吧，因为集上买家太少了。提问，为什么中国的家庭要房贷车贷一起背，不能一个个来吗？问得好啊，问得好。新婚夫妇先租不行吗？说到底也是中国结婚彩礼硬要造成背债，不是吗？一个攀比啊，中国人还是要攀比。攀比很多人把攀比说成是面子，不是，其实不是面子。大家别以为攀比是面子，不是的。中国是个丛林社会，丛林社会两个人一见面就开始衡量，我高还是你高，你高欺压我，我高欺压你。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没有说我们俩和平相处，不行，我们得斗个你死我活，我们斗个高低，要决个高低。高低靠什么？靠票子呀。啊，那可什么房子车子啊，票子就是通过这两样东西来表现出来，当然还有一身名牌等等啊，是这样的。攀比的目的就是斗赢对方，斗赢对方能取得心理优势，能碾压对方，获得什么快感。嗯，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原因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又背房贷又背车贷，结果这个月光族老实讲，我估计中国的家庭至少80%以上都是月光族，还有的不止月光族，还得借钱。亲身经历，现在这个单位工作了7年，今年是第一年没有发年终奖。7年前刚来这个单位，第一年老板发5000过节费，通常是过节费或者年终奖。今年明确告知没有年终奖，没有过节费，就发一盒坚果一袋米，那便宜啊。情况，我们这里的体制内退休人员已经受到财政影响，今年全市的年底文明奖已经停发，15000到20000，很多市级退休老干部天天去市政府找市领导要钱，说他们孙子的压岁钱都给不了，基本上是差不多。其实你可以看到，体制内的人他的钱都有去处的，你别以为体制内退休干部这有的人是过得很好，就是儿女要是状况可以的话，他的退休金拿来过那是很舒服的。但是事实上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大部分都是啃老，就算儿女上班也回家啃老。为啥？钱不够花啊，你这边有钱肯定要啃你一下啊，是这样的。我离开体制好几年，觉得人又活过来了，那里就是在养蛊坑害企业主和百姓似的啊。那是情况，台湾公务员很多都招不足额，尤其在我们工程界，目前招到的比例大约是50%。基层公务员目前一个人要做2个人的工作，没什么人要去。那是啊，公务员的特点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哎，他比较稳定；经济好的时候，没人愿意干。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以前香港就这样。香港就公务员没人愿意去，那后来经济越来越差，考公务员的越来越多。就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人去跑去当公务员，说明什么？社会上的机会没有了啊。观点，关于海南自贸区，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感觉习近平是不是平时也被中共自己的宣传给忽悠了，以为权力大于一切，也学邓小平画圈圈，殊不知当年邓小平画圈圈这个中共宣传背后，既有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前提，深圳这个圈又临近港澳，还有台港资、台资、日资、美资等源源不断的投入，习近平这两年到处画圈，雄安画圈成了鬼城，海南画圈成了死港， 习近平瞎搞内政外交，反美反日，折腾港台，神仙下凡来画圈也没用。说得好，非常好，写得好啊。管理习近平在对内经济、政治经济方针政策、战略方针，对国际政治形势战略方向的所有选择，真的就没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把无知和愚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把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死气沉沉，文明民主急速倒退，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愚昧的自私自利，好大喜功却无能，喜欢指明方向却无知，标榜强势却无德。哎，这个也写得好，这个写得好啊，的确是这样，说得很对啊。观点：中共对黎智英的重判本质就是焦虑，一个原本可以被冷处理的人被当成了静候的鸡，说明他们判断具有可复制性和象征意义，会引发共情，被模仿，被叙事扩散，在经济下行和社会情绪低压叠加的敏感当下，研判成了灭火手段，目标并非当事人，而是尚未行动的多数人，而重判往往把个体符号化，反而放大传播效应，暴露出的控制正在变脆弱，从治理社会转向防御社会的恐惧。他们不是害怕这个人，而是害怕自己对社会控制正在变得脆弱，而且他们忘了民意是可以火，还可以是水。 OK。观点：其实安田文雄不是什么鸽派，他实际上完成了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扩，大幅增加自卫队的预算和推进装备的更新采购，在海外也全力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当时反对党和批评者竟然只能抓住征税，事实上是减税，来对他进行批判。所以高市这次能够席卷，很大原因是现在日本的主流反对党干部素质低下，尸位参宿的击毙。安田文雄对中国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还是比较温和的。我印象蛮深的，很能喝酒。安田文雄酒量非常好啊，他是谁的外相？他是安倍晋三的外相，他是安排安倍晋三访华的主要的负责人啊。前段时间和国内当老师的朋友聊天，他是某公立小学的副校长，一年以来学校拖欠工资，倒不是不给你，只是常常迟发，说明什么？说明现金流不稳定。他从学校从政府那边拿到的钱本来就不稳定，不稳定就会迟发。中共的权力如果没有约束，就不仅仅是权力了，而且完全是魔法，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可以生杀予夺，把中国变成地狱。是的，中共建政到现在一直就这么干，一直就这么干，没停过。中间改革开放40年消停了一下，习近平上台又开始折腾。情况：山东临沂这边推出微信小程序，通知要求全民进行登记，涉及房东、租客、用工单位、流动人口、房屋中介、物业等项目，主要登记身份信息和目前居住地。这算是加强精细化管控，或者是降本增效吗？跟房产税有没有关系啊？我很关心这个啊，因为我发现地方政府现在搞土政策搞钱，出很多土政策来搞钱，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有减弱的趋势，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有很多迹象表明地方政府搞钱，从远洋捕捞开始，远洋捕捞再往前是什么？远洋捕捞再往前是外贸账号冻结，外贸账号冻结，然后就让你去解封，解封可以扣 15%， 就这么干啊。然后就是远洋捕捞，远洋捕捞现在各种各样的招数还是有很多啊。王老师你好，第一次给你留言，谢谢。大概9年前就关注你的节目，也是在你的教导下对这个世界有了比较清醒的认知。作为体制内的一员，虽然工资不错，但我还是在几年前辞职了。经过2年漫长的脱敏期，还有漫长的签证等待，现在终于带着太太和孩子来到自由世界。我知道对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来说，这条路会走得格外艰难，但我不后悔，我会坚持下去。谢谢你和团队的祝节目越来越好。恭喜你实现了你要达到的目标，但是这只是一切，这只是刚刚开始啊，刚刚开始。那艰难不艰难，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做的准备和你的心态。心态要打开心扉，开放接受啊，用这种心态你的生活会容易很多啊，好吗？谢谢啊。情况2007年首次到上海从事跨境并购工作，也算亲眼看着入市后国内民众的一些认知转变。当时上海人首选外企工作，待遇好，机会多，想着多学欧美的商业管理提升自己。09年是转折点，金融海啸，原来到中国投资的外商转而寻求中国资金投资本国，当时国内就有走出去的说法，自此国人就开始看不起西方，东升西降，北京模式的说法喧嚣尘上，变成未富先骄。当然这种跟中共大内宣有关，也是那种洗脱百年耻辱的心态作祟。对啊，情绪，中国纵使千疮百孔，我们仍然有微笑的理由。我们对于家庭、工作、社会仍然存着或多或少的不满，即便如何痛心，世界依然不会改变。唯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以自己的方式快乐，才不至于对未来失去希望。很棒，说得好。我再念一遍啊，世界纵使千疮百孔，我们仍然有微笑的理由。我们对家庭、工作、社会都存着或多或少的不满，即使如何痛心，世界依然不会改变。唯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以自己的方式快乐，才不至于对未来失去希望。说得多好啊，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生活态度，我们就应该就是这样，不要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不要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希望，这个世界仍然值得我们投入，值得我们不断的探索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好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